加伤痕，身上为他留下受苦印记，他是受人的辱骂，被世人所拒绝，难道我愿得到人的拥抱？不要问，不要问，有时我是会有多痛，只要问，只要问，是否你的旨意？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模范，我祈求身上也有你的伤痕。谁愿意默默背负他的十字架，最后为主摆上生命所有？是你人总要经过生命中的破碎，不忍一代与他主人同样。十字架的路就是牺牲，奉献一切以不为祈求，就算面临考验也绝不会退后，这就是世人的不归路。不要问，不要问，也许我是会有多痛，只要问，只要问，是否你的旨意？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我祈求身上也有你的伤
姐妹平安。属灵的路没有人说是容易的，特别你做神的仆人，你会在一生里面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我们常常都彼此安慰说，我们走天路有能人所不能，这个才是神所要的人。因为生命的破碎才有灵的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属灵人的课程，如果你们有机会参加的，应该好好的参加。我的儿子为着这个福星聚会也很紧张，他整个礼拜在预备等候。他讲的道信实是其实很精彩的，我就告诉他你不要预备太长的道，但是他说他预备了一篇45分钟的道。我说没有可能，因为如果我们要翻译的话，你要把它缩短。他会讲到这个两种的敬畏神，就是以色列人在山下怎么的害怕神，但是末世因为这个敬畏神，在神的荣光里面就被这个敬畏所吸引进去，所以有两种不一样的敬畏神。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个题目，就谈到正统与血统。什么是正统呢？正统不是全统，正统乃是那些真正合乎神心意的，是真正明白神的话又走在其中的，我们才算是属灵境界里面的，在基督教里面的正统。我们当中我觉得王牧师也是正统型的牧师哈。也有一种的是血统型的。等一会我们就谈到血统性的这样子的基督徒是什么样。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有正统这个规范，也有这个血统的灵魂，我们就可以达到属灵境界的高峰。最近我在思想一首诗，这个是世界上的诗歌啊，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香港是蛮出名的，叫做《滚滚长江啊，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好像你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诗蛮有意思的。往往我听见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滚滚长江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后浪推前浪。我们看见这个灵情里面有很多的英雄在兴旺于此，有些属灵人就是属灵一时的风光，慢慢的好像没有什么下文。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滚滚的洪流里面，这个时代属灵的洪流里面，可以赢得主的心，从一早跑到最后都是可以被神所纪念的？我们就必须要明白这个正统与血统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正统也是血统的基督徒，我们最后是被主所接纳，也是不会是讨厌的奔跑。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经文，就是在传道书一章十节里面谈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所以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所以难怪神人摩西在他的诗篇里面讲到，我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功。我们常常在神面前都有这样子的祈求。好，我们这个教会的开始成立，我们的联合，我们的属灵道路的奔跑，我们不愿意是只是草木活结的一种的功夫，我们希望我们是实实际际的属灵一次，这是人一生要属灵一次。我们并且要把我们这个联合，我们这个意向，真的从头到尾切切底底的尽心尽力的走下去。孙中山先生国父他讲，你们要做大事情。什么是大事情呢？你知道什么是大事情？这是把一件事从头到尾好好的做，这个就是大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也是很奇妙的开始。我们要把这整件一个意向神交付我们的事情，我们好好的从头到尾做到后面。我们不问这个成败，也不问这个是非，我们只知道我们怎么从神里面领受我们的意向，我们就怎么的从头到尾好好的做下去，好不好？所以我们首先谈到这个正统，正统里面所强调的是神的话啊，神的道啊。因为基本上整个教会的最重要的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谈到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殿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基本上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神，没有什么比神的道、神的灵是叫我们更加要渴慕的。就算我们是渴慕神的同在，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在他的喂养里面，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就算我们需要的是医治或者疾病的医治或者释放，我们也是希望 从神的道来里面把我们释放啊。所以没有一样的事情是离得开真理，也没有一样事情离得开神话语的重要。所以正统型的人，他们非常强调纯正的那个信仰或者纯正的真理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讲到这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是这个同在啊，住在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什么？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还是这个真理。主也是把自己做这个道啊，这个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成，这个道的本身就是这个真理的本身，住在我们当中。约翰一书里面五章七节里面也谈到，这个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圣灵就是真理啊。前面讲到这个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啊，血水圣灵啊，这个圣灵就是真理，因为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也是要引领我们进入各样的真理。所以哪里有真理的高举，哪里就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必然的。其他的我们还是要去啊，去discern 啊， discern 啊，分辨。但是哪里有真理的高举，就是哪里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注目的，就是那个真理，神的话在教会里面怎么把我们炼净啊。这个道非常重要，如果道不纯正的话，人会越来越偏差。开始的时候偏差一点可能不太很知道，但是越偏越好，越走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很多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诗篇119章讲到，这个道，神的话是什么？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基本上这个道是主宰我们的路的，我们所走的路的。但这个道是真道，也是真理，他的道是极的。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走，我们应该是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着神的话走呢，我们一定会走弯，会走歪的。所以这个正直的路，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要做一个好的人，很正直。人常常有他自己的想法，以为我怎么做就可以做正啊。也有人常常跟我谈啊，你不要怀疑我的那个诚实跟正义。所以最后我也看见他也做了很多事情不正义。其实人的正义都没有什么正直，其实没有人，一个人是真的生来正直的，只有神的道是正直的。如果你是走在他的话语里面，你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在箴言3章32节里面呢，谈到了这个耶和华不喜欢乖僻的人，耶和华喜欢正直的人。这个正直其实就是与那个弯曲乖僻是相对的啊。所以最后呢，在诗篇，可能有一段圣经很少人读到，但是我很喜欢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看，是诗篇18章26节。我常常用这篇经文来提醒自己。有很多人以为神是很好的，神是爱我的，我犯错他也爱我，我走的错也爱我，什么都爱我。You know, 神也不是单单谈爱的，因为他也有公义，并且呢，他的性情是这样子。18章26节，或者25节开始看，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你看见那个乖僻其实就是弯曲，这个弯曲怎么来？其实是这个路不正。所以你看见如果你是走歪了，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察觉，可能你不是坏很多，你不是骗很多，但是如果你越骗越骗的时候，慢慢呢，你就成了一个乖僻的人，神会以什么待你？弯曲待你，连你所领受的都 都弯曲了。今天有些啊，特别是先知性的人物哈，幸好不是在我们当中，我不是在教会，在外面，有些时候他们听神的声音，我在一生里面常常看见这样子的例子，他们领受神的声音，他们没有很留意的，他们这个声音有没有合乎圣经。不是你看见圣经里面一句两句哦，就是说是合乎圣经，圣经里面不是那么简单的 OK， 这是你合不合乎整个圣经的原则。如果不合乎的时候，你也去讲啊，这个是神的感动，这个是神的感动，这个神的感动，到一天呢，到一天你的感动完全离开了圣经，你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境界很奇妙的，仇敌撒旦也很聪明，他也没有可能一下子把你哎，你要讲你讲说话，但是开始是慢慢的引诱你，好像大力拉引诱这个参酸一样，是吧？参酸，对，参酸，参酸，对，酸啊 ，OK， 你们知道是谁了？总而言之，他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子把秘密告诉他，是吧？就是告诉一点，其实没有所谓，他的恩膏还在，他的能力还在，他很自豪。那最后呢，到一个地步，突然之间因为跑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你已经走到边缘，你就掉下去。属灵的境界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不是走在神的纯正的道里面，我们越来越偏，无论是先知境界也好，什么境界都好，就是神的道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越偏越偏，偏到有一天呢，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看见好像国子显明出来，有些先知已经跟我们这个是这样子的，以后王牧师跟他说，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啊，但他们还不理，他说这个是神对我讲的说话，你开玩笑，以为你神的声音，你所听见的神的声音可以大过神的话，可以大过天，这个是表明什么？表明他，我相信他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的，但是慢慢偏，慢慢偏啊，慢慢偏，偏到一个地步，怪癖的人，神用怪癖弯曲对他，他已经跑到诗篇十八章二十六节的个经文里面，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明白神的话，又走在其中，因为神的道就是整个教会的灵魂，那个中心点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道正人不会偏差，是吧？道正人可以真正的正直的走在啊神的路上，并且呢，这个道纯正呢，才可以叫我们领受属灵的福气。一切的福气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我们可以看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我很喜欢这段圣经。这是十六节啊，十七节开始，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传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人儿啊。下边讲到，他是按自己的旨意用正道胜了我们。然后呢，在二十一节里面谈到，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惯于的邪恶，传温柔的心。这个温柔的心，今天我们有时间谈，但是这个温柔的心呢，跟我们所领受的道是很有关系的啊。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里谈到什么呢？谈到神栽种的道在我们里面，又救我们的灵魂，也谈到他是用正道胜我们，然后谈到一件事情，一切美善的事情，所有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来，但是里面讲到，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好像这个比喻，好像是这个太阳照在这个花园里面，有时候有这样子的钟时钟， 是在地上，不是用电的，乃是有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啊。如果是中午照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影儿了啊。如果是黄昏的时候，那个太阳照到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中心点，就有一个异光所量度出来的太阳时间。你们有没有听见过？现在很少用，因为现在科学很发达，但在花园里面是蛮准确的。我曾经留意看着我的手表跟那个云子走来走去，真的它是蛮准的，四点钟就是四点钟，四点半就是四点半，这个太阳这个一光钟是很准。这个讲到如果我们站在神的道里面，站在神旨意的当中，众光之父在我们上头，一切美善的事情都会降在我们的身上，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这个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站在他的面前啊，我们也要去站在中间，就先站在太阳的上啊底下中间，正正正午的时候就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道纯正的时候叫我们的道路正直。这个道如果是纯正的时候，我们站在里面会领受各样向好的福分，你也不需要自己去求。其实人呢不需要求很多福气，福气只是你好好的走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做人，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你走在站在他的旨意中间，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临到我们。所以这个正统里面所强调的是那个道的纯正啊。我最前两个月谈到，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从前呢在中国这个磨难的时候呢，就有美国的，只有美国的发起 Citibank 发起银行呢就到中国那里，就给中国在中国里面投资，所以很多很有钱的中国人都把钱呢放进那个发起银行的，他们给他几千万啊几百万啊，然后呢他们就写一张纸，这张 document 这张证明很重要，说某某人啊，我们挣传了多少钱啊，很大笔的钱在我们这个发起银行里面。所以呢那些华人那个时候中国很乱啊，所以发起银行是唯一一个最先首先的银行，现在也做得蛮好，全世界都是全世界都有发起银行。所以呢那些中国人呢就是拿着那张纸了，什么都没有了，可能因为不信政府而不信情形，就把这个钱存到银行，所以就一代一代的存给他的儿子，说哎，这个是父亲唯一所有的，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啊。所以那张纸也写得很漂亮，他们也很开心拿到这张纸。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拿去到发起银行里面呢，就我们真的有朋友就帮这些人去拿钱啊，几千万美金呢，然后去到银行的时候，发起银行就说让我看看，然后就把那张纸进到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就说哎，这张纸是不对的，因为呢上面有一两个字串啊，这个是拼错了，英文字拼错了，所以如果这个证明是真实的，就没有可能拼错啊这些字，所以就证明这张纸是作废，没有钱啊。所以他就很伤心，原来发起银行一早开启的时候，到中国那个时候收集了很多很多钱，为什么发起银行那么发达，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做的事，还不像其他的 bank 啊，他们就是收了很多华人的钱，然后就特别在里面拼错一两个字，将来如果你所有人都回来要我们要钱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破产吗？想不想所有今天所有的华人现在已经安定了，然后来到发行人，每个人都拿几千万，他怎么算啊？我举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要给你们想一想，其实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某一个程度上边，如果你有偏差，甚至是一点点的偏差，如果神的灵没有把你归正过来的话，你慢慢其实总有某一个程度的坏处，某一个情形的坏果子，最后你会尝的。 这个是道的重要。我开启的时候，我十岁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属灵的同伴，我们都一同很火热的，我们真的很火热。那个时候不知道，可能神也叫我一群的，比起同性的年轻人，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要大志，要为神什么摆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读圣经，我那个时候是每两个星期读一篇圣经，从头到尾，但也不是常常这样子，但至少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火热的年轻人。但是跑到今天，我再看见他们是一个一个好像都没有什么属灵里面没有什么成就，真的在滚滚 长江水里面都是浪花淘尽英雄，都是在灵情里面都已经把这个浪已经把他们冲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道上边一定要抓得很稳，这个是正统。但是这个正统呢，不是单单说我很严厉的，就是很传统的 tradition， 好像是 religious spirit， 就是宗教的灵，好像我有神的话又怎么样，不是这个灵。我们看见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关于正统的人物哈，他的表现是什么？我很喜欢是用这个使徒行传23章，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使徒行传23章，这个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正统型的人物的表现。23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定睛看着共会的人说，弟兄们，我们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致是那个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人打他的嘴。保罗没有讲错话，保罗是在那里宣讲耶稣，这个大祭司都派人，还不是派大祭司自己，是派人去打保罗的嘴。保罗怎么说？他对他说，你这粉饰的肠，神要打你，你做堂是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仅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是吧，保罗是在这里讲你是吧，我都会讲解，为什么你要打我？我们没有做错事情。然后第四节，站在旁边人说，你肉骂神的大祭司么？哦，解释说话一出来，保罗立刻怎么想？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镜像记着说，不可违保你百姓的官长。保罗就立刻的没有跟他吵，就安静下来。你看见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正人君子的表现。如果你真是爱神的道，如果你是真的是正统型的人物，你的道不是单单在头脑里面的道，这个片道是这样子这样子，乃是你会真的行出来，你真的爱神的话语，你尊敬神的话语。只要这个人是受大祭司的，圣经里面也讲，你不可以违保你的官长，就是这个圣经的话。其实这个人是完全没有理由，也不是大祭司自己打他，哪就大祭司叫人去打他。但是他保罗什么？立刻的安静下来，他是顺服神的话，这个是正统。我觉得这个你把这个记住，你就知道我们所谈的今天所谈的正统性是什么。正统性，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正统的？不要以为你的圣经看得很准就是一定正统，乃是你看见保罗是真的爱神的话语，所以他一有事情触犯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立刻安静下来。你打我是杀我都没有问题，因为圣经记着说你不可以违反你的官长，所以他当立时不敢骂这个大祭司。这个表现我很欣赏。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世界上这个世界上这属灵警戒里面的真君子之那个正统型人其实不多。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神的话里面呢，蛮有怜悯，蛮有饶恕，蛮有爱的，不是单单真理，乃是蛮有恩典与真理。所以这个真理不是单单独传的，它有恩典在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处处的不违反触犯神的话语。基督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想呢，就是在数学也好，我常常想数学也好，你读书文学什么都好， science 啊，科学，如果你读到那个学士的时候， 你的 professor， 你的博士上边说，我不赞同你的看法，这个另外另外讲你看，但是你不明白，你会怎么样？你会回到图书馆慢慢的研究，回到家里面再读再读，为什么他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他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然后最后你会觉得很自卑，觉得哎，我还是不够好，连那个博士讲的话我也听不懂或者不明白，你是不是这样子的？读书都是这样子的吗？学士会尊重那个博士的吗？但在神学里面，在圣经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回事。所以有些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你可以有一个神学的博士告诉他，其实圣经是这样去解释的，他们下边都会说，但是神告诉我不是这样子，是吗？你们常常听见，但是我心里面的感动不是这样子。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好像没有人尊重这个神学里面的地位跟权柄，这个很可怜，这个不是正统。如果你是正统的话，你会虚心的学习。连孔子也会说，三人行都有我的师，我的老师。何况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你知道有时候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我们第一次，我们非常希望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正统型的人。我们是以神的话为我们一生的 guideline， 那个引导，我们虚心的学习。最近有一群人我不讲他们的名字，他们连成一党，好像一团，每个都是神学里面很顶尖很强的，但是他们到处去批评一些其他的神的仆人所写的书所讲的道，他们很严厉的批评，不单只是批评真理，还是拿去攻击人身攻击。然后他们所攻击所批评的还不是什么的纪要信仰，拿去谈到悲题啊的讲法，这是不是很重要的纪要信仰。所以这个是非君子的行为，就是你讲的对也不是君子。为什么？因为在犹大书第一章四节里面讲到保罗的争辩是什么？他们是为着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极力的争辩。那个时候保罗不是不会跟你争，保罗是会跟你争，但是他不是随便的跟你争，如果他要争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骂这个就在当众就是诈逼那个诈逼那个彼得，彼得也是大使徒，但是彼得的那个救恩觉得外邦人他有点怕，彼得呢在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面有问题的时候，保罗就没有面子给他，保罗就当着人的面前就跟他争辩。但是保罗是守着那个，好像他说讲的是为着呢从前一次教父我们的正道才会争辩的，其他的东西保罗不会跟你争的，保罗真的不会跟你争。如果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一时不知道在哪里anyway， 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13:8，第七节开始看，我们求神叫你们一卷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然后看什么？下面，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所以保罗其实不太在乎人怎么看他，他在乎的是什么？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即便我们软弱，你们这样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人的看法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做完全人，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可以教我们做完全人。 因为神的话，神的道是正直的。在这个道的里面，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是吧？保罗也有一些说话讲得很严厉的，叫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如果我们翻开来看，我觉得保罗也讲得蛮重，但是他讲的那么严厉是有原因的。第一章第八节，加拉太书，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愿全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全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全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是不是很强的话？但是保罗讲这些话是为什么？要保全这个福音，这个正道的纯正。他不争辩是为了什么？是为着那个正道极力的争辩。所以保罗不是为着地上人怎么看我，人什么攻击，现在的很多基督徒是为着彼此的攻击就大骂起来，这个没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正统的人，我们谈的，我们研究的就是神话语里面的正统。所以然后血统是什么？我觉得血统最重要的一点呢，自己看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刚才谈到正统里面，保罗对他的福音那么的看重，他的道那么看重，然后在血统的信的灵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全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哇，这句说话很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从小就思想这句话，保罗的福音是不是很准确？很准确的，他准确到一个地步，他说，若人全福音给你，就算是天上的使者也好，如果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他是应该被弃绝的，都一并咒诅。所以这个非常纯净纯正的福音保罗在传了，但是够不够？不够的。非常正统的福音，非常正确的，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不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全福音自己反被弃绝。这个讲到什么？还是有十字架的道啊，十字架的道在人的身上带出基督的生命，唯有十字架的破碎，唯有神经过十字架，我们才有一种属灵的生命出来的，不然你永远不会做属灵人。你就算有非常正统的教导，满有知识，但是如果你不也没有攻克己身，没有经过主的十字架，你可能会被废绝的。其实在整个基督教里面，两件事情如果你把握得住，你应该可以前途无限。你们是不是有这个雄心，或者是有这个科目要做真的属灵人？有两件事情你一定做得到，你要做正统的属灵人，就是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的，不离开神的话，然后同时呢，在十字架的功课上面投入的功课极深。如果你缺一件事情，你都走不完，最后还是比浪那个长江的滚滚洪水把你冲走。但是如果你有这两份，你应该会成功。这是神真正所拣选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十字架的熬炼。所以主的心是什么样？主说，我的心，马太福音里面十一章，我的心柔和谦卑， 为什么他的心柔和谦卑？这个就是以血统性的人物最好的经文，柔和谦卑。经过十字架的人，他们都谦卑的，他们都柔和的。所以你看见刚才我讲有一群的人，他们很有神学知识，他们连起来一同的批评去攻击其他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好像没有，不是很柔和，也不太谦卑，是吧？所以但是他们是很正统啊，他们讲的可能真的很有道理，很多的神经神学去告诉你为什么什么错。但是你看见这个也不完全，我们的主是什么？柔和谦卑的。我们的主是压上的芦苇，他不切断；降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蛮凶的，虽然他们讲的是很对很正统，但是蛮凶，好像他们压上的芦苇他偏要把你截断啊！如果你是降残的灯火，他就尽快的把你吹灭。你没有遇见这些人啊？我遇见很多，就是他有是蛮正统，我也佩服他们的正统，但是正统没有这个血统，那个攻克己身，那个十字架的谦卑柔和，好像也很难受啊。感谢神，主在我们当中，这个道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哈利路亚！让我们学习这个谦卑。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血统型的人，特别灵恩派里面特别多这样子的人，有结分的谦卑柔和，加上正统，你迟早会跟正统连在一起的。基督教为什么好像分两派啊，或者什么合不来？其实这是他们两派里面不是真实的。如果你是真实正统的人，你遇见十字架的记号，你遇见基督的生命，你一定会彼此相爱的。如果你是真的血统型的人，有十字架的功课，别人来的用神学也好，正统的真理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刻慕得不得了的，这是必然的。如果不可以相容的话，一定你是非正统，也是非血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做基督徒要有正统跟这个血统的灵魂。我想如果这样子的人，就算今天好像没有人不为人所知，也没有所谓，也留着这个青山在啊，也不怕没有柴烧啊，因为这个是青山依旧在。真正属灵里面可贵的，就是人有这个神话语的灵魂。一个教会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的道理纯正，不单是纯正，并且是有灵。这个就是好教会，真的不是一定有人多，并且一个教会里面是愿意为主受苦，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攻克己身，愿意学习一个柔和谦卑的灵。我们的主是被骂不还口啊，受害不说未可知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情？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基督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加上这个正统的世上神学的系统或怎么样，我们就真的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好不好？我希望这个教会不一定是很大，但是我真的求神，我们来的时候这一年前多年，我求神只求一件事情，主啊，如果这个是我们要牧师教会，只愿意这个教会是真属灵的教会。因为有很多的教会好像老底家，按名是活的，按那实际上是死的，是不冷不热的。那真的属灵的教会可以夺取扣动主的幸运。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吧。